歌名游戏粉的火箭，两个火箭，好吧，好吧，好了好了，讲了讲了讲了，真是戏比我还多。这一轰邮件呢，讲的是什么哈？给你们看，标题就很夸张，标题是希望以自身的经历，通过发解卷。劝诫大家珍爱生命，远离酒精。再把这弄小一点点吧。怎么说呢？发发好。本来对是否要写这封邮件有过纠结，因为事情发生的很巧，感觉编剧都不一定敢如此编排，但是我就敢。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那上帝这次是编了一个悲剧让我来经历。等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本人今年虚岁30岁了，之前因为个人感情原因一直没有女朋友。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两个火箭。之前也有将我的两段感情经历编辑成邮件发给发姐。等一下，你都没有女朋友，怎么会有感情经历呢？行吧。但可能因为过于普通，所以没被读过。今年过年前腊月25左右，经过亲戚介绍和一位小姐姐相亲，我和她对对方的感觉都挺不错的，所以过年之后双方家里就决定定亲了。我所在城市这边农村的习俗，如果相亲的对双方对对方没什么反对的意见，那么就要定亲，相当于没有确定结婚日期的订婚，订婚就是定亲咯。确定2月27号农历的正月12行礼，行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结婚是吧？定亲前两天，我给我的最好的兄弟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我当媒人？他一口答应，然后在27号的那天和我一起去女方家行礼的时候，因为饮酒过多去世了，年仅30岁。好，谢谢梦想家的三个火箭，谢谢丑小鸭把唐老鸭的高级手签。这个跟绿没有关系啊，有点惨啊，可能是那个喝酒，就是婚礼的时候喝多了，高兴嘛。他说我的这个兄弟和我的关系呢，怎么说就是八拜之交，除了真没拜过，我跟他高一认识，同学一起去部队服役，还是战友。他和他老婆都是我的高中同学，在高二的时候，我给他俩传了一年的情书，所以当他大女儿出生的时候，认我当的干爸干亲家，年年过年一家人来我家拜年，是真正的通家之好的那种关系。事情出来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他的死亡，以我和他的关系也不可能走法律途径，也不可能牵扯到女方那边的人，所以我的父母和我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扛了所有赔偿，虽然也尽了最大努力赔偿他的家人，经过协商最后赔偿了80万，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多也就20-30万。到底是我不太了解这个赔偿标准是不是如他所说哈，因为我毕竟不是律师。虽然80万需要我卖了自己的房子和车，但是我的兄弟却再也回不来了。事情在昨天上午算是彻底解决了，把我的兄弟风风光光送走了。他的家人在他出事后的2天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肯定啊。之后他的家人也没再说什么，双方也算是好好商量着把事情解决了。女方那边也在事情发生后表示愿意赔偿，但我和我的家人是没有同意的，因为舆情不合，不应该把别人扯进来，事情因我而起就该因我而止。虽然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钱没了可以再挣，这也不算什么，其实更多的是自责和悔恨。不过人死不能复生，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要继续活着，只能说心里有多少自责，以后就有多少责任。毕竟他还留下了两个孩子，这也是我以后要承担的义务。以前总能听说某某某因为饮酒去世了，谁谁谁喝多了喝死了，总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道理都明白，现在也少有酒桌上硬劝别人喝酒的事儿。但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才会对这种事情引以为戒。我也知道这封邮件当发发读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对这种事情有点听多看多的感觉。不，我们讲道理的话， 实话实说，我们对这种邮件没有听多看多，我们平时对那种绿邮件啊，或者是作业太少的邮件是看得很多，你这个邮件我们是第一回遇到，真的是比较那个警醒啊，敲警钟，但还是希望多少提高一点点所有我们对酒的警惕，希望大家以后少饮甚至不饮酒，毕竟生命有时坚强的如同杂草，但有时也会脆弱的如同鸡蛋，一碰就碎。最后祝发发盛世永元，盛世美颜，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对了，发发最后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公务员啊，是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哦，这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熟人吗？这不是愚人节邮件，是3月4号的，只是愚人节读出来而已。是发发的笑容由我来守护，是你吗？啊，是那个经常开播都会第一时间送飞机的那位同学吗？我操！哎呀，这个真的是有点令人难过。喝酒喝多了，其实喝酒真的。有时候结婚的时候，那个伴娘和伴郎啊，容易出事儿，因为很多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好多婚礼哈。其实婚礼的时候，当天新人是非常辛苦的，从早上5-6点就开始要化妆啊、拍照啊，还要抢亲啊、给红包啊什么的，然后一直还要中途换衣服出来敬酒。他们看着好像是敬酒，但实际上很多人是用的那个白开水，就是以水代酒去每个桌子敬酒，因为喝不了那么多。但是这时候呢，伴郎很多时候就挺身而出，一般伴郎是那个是那个新郎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嘛，对吧？啊，挺身而出说，哎呀，新郎今天很辛苦了，我来带他喝一点，然后有时候反而喝很多。而且就是喝酒啊，有些那种上头的，大家一看着很吓人，比方说一喝了酒就像煮熟的虾子一样，满脸通红，全身通红的，很吓人，大家不敢劝了。但是这种呢，好像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好像是反而是一种解酒能力很强的表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有些呢就是越喝越白，那个就很可怕，这种就千万别劝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女孩子，首先我们不要，没事不要劝女孩子喝酒。其次，我们脸上一般有粉底，不管越喝越白还是越喝越红，你们可能都看不出来。所以就哎，大家适度饮酒哈，上头的不能喝，哎，总之都不要喝，好像没事喝酒的话，就一瓶啤酒就够了吧，我觉得。我不太懂这方面，因为我其实酒量很差，我大概是一瓶就有点一瓶啤酒哈，那种山城啤酒，知心朋友啦，就那种一瓶，我就头很沉。然后如果是那个一两瓶，我就有点走路就歪歪斜斜。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还会因为有些时候应酬啊喝点酒，现在基本不喝了，酒量越来越差了。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发发的高级手机。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啊，特别是男孩子，年轻的时候贼能喝啊，高中啊、大学啊，跟那个同事啊，不跟那些朋友室友出去喝得很强。但是随着年龄大了的话，他有时候他总人呢、啊、总是把自己的最高水平误以为是自己的平均水平。就好像你曾经倒过钻石，你觉得自己是钻石水平，实际上你只倒过一次钻石，平时都是白金5。所以他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喝白酒半斤，但实际上那是你的峰值，而且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会下降的，不能喝那么多。谢谢此生我爱发发的飞机，而且不能喝得太猛。如果一定要喝，少喝一点，而且不要那种，现在很多观众可能是学生，比较少接触到这方面。但是你们在工作中有时候，因为社交啊或者应酬的关系，难免会喝一点酒。我先说哈，就是 不要一上去就喝酒啊，什么迟到了我先自罚三杯冲个浪什么的，不要啊，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底，不然的话你如果空着肚子就直接去喝酒的话，那个酒精吸收的贼好。你说哎呀，就好久没有见到食物了，饿了很久，对，然后就很伤的，最好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喝一点，但还是少喝。谢谢此生我爱发发的飞机。冲浪去，而且就是不要太那个，喝酒喝开心就好了，不一定就以前有些那种习俗吧，说一定要把谁喝倒，把谁就是不行了那种，说瞎话说胡话了倒在那里睡觉了。然后在我们那儿有个说法叫做这种才叫把人家照顾好了，那种才叫把别个照顾好了，喝舒服了就喝舒服了。但是不是啊，这个有点喝过了。我觉得喝酒就喝的稍微，你如果一定要喝的有点二麻的，就有点那种，大家稍微就缓解一下气氛就可以了，不要喝到烂醉那种，一定要在厕所里呕吐啊，或者说倒在那个沙发上人事不省啊，这不太好，没必要。谢谢左面凡客的飞机，谢谢刘星先生发发发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这个笑容由我来守护，这个事情真的是，虽然就是怎么说呢，是意外嘛，太可惜了。他处理的也挺好的，就这个事情发生了很遗憾，也对对方家庭和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都把自己的车子和房子卖了，赔偿了对方很多钱。哎，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和你的老婆现在还好吗？就因为毕竟婚礼当中出现了这种事情，还是影响挺大的，还是祝福你吧。我看你经常都在直播间，希望你一切还就是已经慢慢的回到正轨了。哎，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哈。嫂子是个好嫂子啊，是的。哎，不是今天没有邮件吗？哎，先过节，加油，加油！我知道他们结婚了，但是说，其实人的感情啊，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时候很坚固，有时候很脆弱。我不是说他哈，我只是说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有时候。刚刚结婚突然就遇上这种事的话，容易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一些就不好的那个什么。加油，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吧。下一封邮件了，我就我做形象设计好多年，也经常看你直播，就在淘宝上给你找了几件靓丽的新衣服，直接把衣服装图片服装图片和你头像 PS 好了，穿衣效果一目了然，好不好？给点建议，我会改进。微信号巴拉巴拉巴拉，昵称是凯文老师哈。突然画风突变。这个他说是做形象设计很多年了，大家来看一看觉得怎么样。感觉有第三只手。这是第一套，不对，这是同一套。刚才看到这个手有点怪怪的。我怎么觉得这件衣服说题目穿过气质连衣裙2018，做自己，新自己，新潮流。 其实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就说你把我的头披上去，大家都知道我盛世美颜，其实披在谁的身上都挺好看的，关键是我们是霍比特人呢，你这样就完全规避了我们身材上的一些就长处和短处了，对不对？你把我披到维多利亚秘密模特身上去，人家穿啥不好看啊，对不对？人家如果你披得特别的仔细毫无破绽的话，人家说哎，虽然长得还行，就但身材好霸道哦，这样少了一些参考意义。而且就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啊，要还是要从他的身材啊出手是怎么回事。而且你们不要光看我们的就是发在那个微博上的照片，你从我们发的照片来找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话是不科学的，因为我们都把短处给 PS 了。比方说其实我们真人啊，霍比特人嘛，很娇小，但是你光看我们的照片啊，那是1.8米，对不对？或者说真人有点驼背或腰不是很细，但是你看照片都是这样的，然后你觉得哇，这么好的身材怎么就是不会穿衣服呢，对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兄弟。比方说你会看到有时候女明星啊或者女主播甚至网红什么的都有，他们会发比基尼照片，然后说这么好看的衣服，哎呀，为什么他平时出席活动或者说有时候拍那种广告啊那种视频的时候穿的衣服不好看呢？我觉得他审美有问题，我要给他写邮件。但是不是的，其实这个也是 P 出来的，这个淘宝的那些卖家秀，很多人说淘宝的卖家秀和买家秀差很多，实际上卖家秀也不是真正的卖家秀。现在不是淘宝也有直播了嘛，对不对？以前啊，我是一个就马云身后最重要的女人之一那种，我是那种金冠买家，说错了，那种他身后最重要的女人。我经常在淘宝买衣服，就觉得很自卑。说哇，他们穿着这么好看，我穿起来怎么就普普通通呢？后来淘宝也有直播了，他们就像那个就像在街边边在街边摆摊一样，就把旁边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然后就给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跟你说这个款式啊什么什么。后来我一看，也没有，我以为各大个的都是超模的，我以为每一个人都真的像数据写的1.7米90来斤呢，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也就这样嘛，是啊，都要皮，明星也要皮，只是明星会好一些，就没有人跟自己的照片一模一样，除非照错了。很多明星他不是会出席活动吗？他会有两种照片流出。一种是自己工作室，比方说杨幂工作室啊，范冰冰工作室啊，就是出的那种官方照片。还有一种是其他外国记者说，哎呦，这个姑娘好美，我要拍下来，发的那种照片。经常你不知道外国很多时装节嘛，什么米兰时装周啊，巴黎时装周，中国很多女明星都会去参加。然后她去外国人的地方嘛，对吧？很多外国记者说啊，这个女明星很漂亮，我要去拍几张。然后他说，我拍了的照片我也不 P 了，我们拯救一个真实，我就发在路透社了。然后他发在路透社的照片，就跟我们女明星在国内发的那个官方照片就差很多，真的都有差别了呀。谢谢连绝洗浴啊，连雨细节的那个飞机，一些冰糖的飞机，就是大家要理智一点。这是什么？看看，新疆人。其实老外如果真的要说 普通话的话，差不多也是这个味儿吧。人美歌甜的范妈妈，新年好，我是15年毕业的，坐标杭州，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学4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但是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在大学时候想象的程序员生活有很大的区别。程序员生活不就这样吗？就我现在虽然没有当过程序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程序员很风光。入职前半年，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所以拼命学习，后来基本可以胜任公司工作，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加班就不说了，关键是频繁改需求，还得忍耐产品提出来的非常脑残的需求。有产品狗吗？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是搞技术的，所以很多东西提得很傻叉，很恼火，但也不好发作。以前一直觉得产品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段子里，段子都是来于生活呀。后来才发现是真的，发现以前搞设计的应该明白我的感受。是的，还有就是公司的社保、五险一金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的，那不然呢？所以看着到手的钱不少，其实认真算算真的不比那些混体制内的公司同学高多少。我刚毕业的时候还会去健个身，后来因为每天回家都很累，就失去了健身的激情，总之就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变差了。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还有对成为体制内大佬的憧憬，我去年考了公务员。我们那个科室还是挺清闲的。哎，这个人有点厉害哦，说考公务员就是考了。我好多同学想转行考公务员，还有点考不上呢。早上8点半，下午5点不到就可以走了。真的吗？好吧，这是公务员宣传片吗？可以说是非常舒服了。这期间我也恢复了健身的习惯，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然而问题又来了，考了公务员，薪资肯定是低了一大截，这也是我难受的重点之一吧。这就抛开不说了。之前我工作的环境，身边都还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偶尔有几个小姐姐。前台吧，那程序员有几个小姐姐。现在我每天面对着30-40岁的大叔。哎，你15年毕业，哎呀，算了。每天听到的也都是他们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又被老师叫去学校了，股票跌了涨了，房价跌了涨了，巴拉巴拉。我的内心感到了深深的落差，因为这样暮气沉沉的生活可能会填满我的余生。想想我就很害怕。其实我知道，这说白了就是心态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我不甘心就这么成为一条咸鱼。哎，你怎么能说公务员是咸鱼呢？这个想法非常不对哈，纠正你。所以我想问问范妈妈，你觉得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还有怎么摆正我现在不知足的心态？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也懂得世上没有什么工作是真正能让人称心的，但是现在这种生活造成的落差对我打击真的挺大的。P.S. 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想搞点投资。家里人意思叫我去投资个商铺，但是我想买个小点的复式公寓。爸妈怎么看？哎，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对吧？3年，攒钱能够投资商铺，搞复式公寓，你这又侧面反向，不是反向啊，就侧面又宣传了一波程序员，原来收入这么高吗？今天荒野雨发的。生存的程序员也是破费了，支持了好多个飞机，谢谢你。工作3年，而且不是30多岁的工作3年，是刚毕业之后工作3年就攒了点钱，可以投资商铺啦。而且坐标是杭州的房价，冰冰出来说一下，很可怕的。虽然没有北上广这么夸张，但是也是5万左右吧，5到7万呢，好像。啊，谢谢小咸鱼的飞机，谢谢方远发程序员的飞机，真的很有钱啊。黄金们，3年可以买复式公寓，不会是自己攒了10万找家里拿了200万想投资商铺吧？希望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对程序员的幻想又要破灭了。我很怕他说出那种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大概20万，买了套房子，找爸妈借了200万买了套房子。是，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真的，他其实过得挺舒服了，在杭州想考公务员就考上了，还有时间健身。怎么说呢，他觉得 他觉得在公务员的办公室里面都是三四十岁的大叔，每天听到的也都是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他不喜欢这种中年人的氛围。但是你要想一想，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全都要啊，你毕竟不是周星驰。鳌拜说错了。你想想，如果你在程序员，你程序员的公司，不是程序员的公司，你还在继续干程序员，然后你的周围同事也是程序员，可能到了他们三四十岁，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因为他们还在加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根本没有时间找女朋友，就一直生活都非常的年轻，就没有什么进入中年的感觉，不会跟你提及他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交女朋友，对吧？人家就是因为清闲一些，稳定，收入不错，有空闲的时间，才有精力和金钱出去结交女孩子啊，就认识女孩子，结婚生孩子，然后在学校闯祸呢，你是少了很多烦恼的。谢谢阿门每天喝八杯水的飞机。真的呀，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也是画图狗，那种加班很辛苦的，虽然收入很高，但是我跟你说哈，收入很高，但是又没有高到那个级别，就比方说像你懂的吧，就不是真正的那种高富帅那种级别，就是高级白领吧，可能一年二三十万，在二线城市，一点五线城市二三十万，但是呢，因为你每天都在忙工作，第一你没有时间出去玩，第二你就灰头土脸，看上去你就算你狠狠心买个什么 LV， 人家都觉得是 PU 对吧，不是，人家就觉得是假的，哎，有些说没命花，可能吧，对，哎，不，哎，我说错了，是吧？没有，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兼得。而且姑娘们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人，不仅是男的，女的也都是外貌协会的。你如果天天，不是很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的，然后你挣很多钱，有没有挣到可以让大家忽视你的外貌的那个程度？你在那个婚恋市场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而且你又忙。一般好女孩，正常的女孩听到说老公很忙，就会觉得哎呦没有办法顾家了啊，家务都要我做，孩子都要我带，感情会不好吧，是吧？都会有点心里面会有一点拒绝，但如果你遇到不拒绝的，你又要担心了，说啊，老公很忙，真的吗？啊，又有钱又很忙，哎呀，太好了，现在就结婚吧，明天就领证，你又要担心了，对吧？所以就是，哎，人生啊，哪有那么多全部都好的事儿呢？你想想，当程序员，挣那么多钱，每天加班，钱去哪儿啊？老婆谁照看呢？啊！谢谢大洲程序员 P8 的飞机。你如果说当公务员比较轻松，没钱，那怎么办呢？不如去抢吧，是吧？趁现在，警察叔叔应该没有在看。钱都用来看病了，我前阵子还说在那个什么在网上，我以前做设计师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用 QQ 啊进行那些工作方面的交流，传图啊很方便嘛，经常 QQ 右下角弹出那种窗口，什么什么某某某某设计师猝死，他那种大数据给你推送你可能关心的那些新闻，什么三十多岁的什么小王啊，什么小张啊，有一天突然说啊，心好痛，就倒在了那个没画完的图前面，就会推送这种话 这种新闻，还有那种新闻就是可能是愚人节新闻哈，就那种推送啊，因为甲方反复改修改需求，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小张把甲方砍进了医院，一共48刀，也有这种新闻。辛苦是真的辛苦。谢谢，就像我小王八的飞机，谢谢他们左边的雷雷的两个飞机。熬夜买保险，我们那时候公司去体检，哇，每一个男生基本上都是脂肪肝。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设计师或者程序员，基本啊，很多很多男同志到了20-30岁工作之后，天天坐在上班坐在电脑前，下班坐在电脑前，脂肪肝是很容易的。谢谢流氓的土著的飞机，48刀没砍死，黑程序员体力不行，你角度很刁钻呐、啊。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楼主真的日子过得不错了，可以把那个心态再平衡一下。谢谢小土鸡点的飞机，谢谢下一封邮件。这封说的啥？西伯利亚的漂流瓶，发姐晚上好。作为一名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想问发姐，从普通女性的思维出发，是会倾向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会经常陪伴自己的伴侣？我靠，这两封邮件是如何串联在一起的？刚好就感觉上下级，还是会倾向一个经济条件较好、工作很忙、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呢？或者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看重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这怎么回事？这邮件你们是约好的吗？你们要小心那些喜欢经济条件很好、工作很忙、很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啊！你们写邮件的有点东西啊！谢谢天正建筑2018的飞机，谢谢 HYUI Light 的飞机。也想着发发忘了烦忘了烦恼的出去。其实哈，择偶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要从自身出发了。男性好像更要反过来。我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已经就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要是反过来问你们呢，你们作为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你们会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是能够经常陪伴自己并且长得一般的伴侣呢，还是会倾向选择一个经济条件较好、长得很漂亮、很忙、陪你时间很少的女性呢？或者说只要好看就行了，其他的我不管。我选漂亮的。啊，有些说女的就行了。哎呀，凹造面的飞机，啊，选择胸大的。哎呀，胸大不大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也不是。这只是大家一个玩笑话，对吧？女的女一活一会讲中文，且奥造面的飞机，我看到说我选66，名单记一下，谢谢奥造面的飞机。请问你是王浩吗？全都要。还真的有人是全都要，你知道他们怎么操作吗？就是找那种经济条件很好、工作比较忙、长得不太好看的人作为老婆，他对自己老婆千依百顺，然后拿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当大爷，这种啊很常见。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一派胡言承认发的飞机。 还是反过来也常见，君不见武大郎与潘金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在于你想选什么，是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东西给你选啊，只有游戏里可以选一下吧，但是游戏里选错了是要死的。现实当中是在于你能选择什么，你如果强行要选择自己根本就是不合适的，其实最后也会悲剧收场。我小声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王宝强娶了马蓉，对吧？据说王宝强对马蓉超级好，他觉得马蓉是自己的女神，但是可能马蓉就觉得王宝强很土吧，就长得也不帅。如果你假设说你真的就是就条件一般，你突然有一天时来运转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老公或者说老婆，但是呢好像是赚大了，但是实际上按常理来说这种感情这种关系很难长久。就好像你们路上看到那种外形很不搭的情侣，就是我平时，哎呀，我有点逼气啊，但我，不对，我就是比较实在啊。我有时候跟那种，跟朋友走在路上，看到那种，还一个美女旁边跟一个很矬的那种男的，我就说，哼，这男的肯定很有钱吧？或者说旁边跟着一个，两个人看着像妇女，就年龄看着像妇女，但是那个表情那个肢体的动作又不像呢，我说我比较那个，但我不会说出来。反过来不太好判断，就是说女的挽着男的，就年龄比较大的女的挽着男的，有时候是妈妈和儿子，有时候妈妈跟儿子之间比较亲近的啊，因为女性嘛哈，她就是挽着那个儿子的手走路啊，这些相对正常一些啊。我只是这时候跟你们说嘛，我这21年来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心里的想法。如果别人每一样都很强，而你没有与之匹配的，就不一定他长得漂亮你就要帅，或者他有钱你也有钱，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够与之匹配的优点长处，或者说人格魅力啊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社会的舆论都会把你打垮，你会可能活在你老婆或者老公的阴影下，人家会说啊，这个女的是吃没了吗？为什么要找她？哎呦，这个男的是瞎了吧？怎么会？真的。不是在于选什么，还在于能选什么。很多人说，那我没戏了，我没有长处。就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想到那方面，真的低俗。谢谢女楼快来娶我啊的卡，谢谢狼牙不飞的飞机。我再说一句哈，最近就是其实看着郎才女貌的夫妇也最近不是有个高云翔在国外出了事儿，好像是据说是他性侵了一个女性制片人，就是已经法院在审理中了。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很震惊，说啊，怎么回事？就好像之前那个什么 这是那个官方消息哈，就好像那个什么，之前不是张雨绮嘛，她那个老公去嫖娼，你说老婆这么漂亮，你何至于此？哎，谢谢乐迪拉尔的飞机，谢谢坦克与梦的主席，等等那个官方消息出来，看看，好像是进入审理阶段。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如果有我们批判，如果没有我们批判这些诬告的人，去下一封邮件。谢谢坦克一梦的高级车信。哎，怎么还有？等一下，哎，你这个麻有点不好打呢。发姐，我在广州市南山区某个镇的永边有永边是什么意思？有一栋三层半的房子，80平方米，还有一艘游艇，可以考虑一下我吗？或者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等一下，永边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广州的朋友出来说一下，什么叫永边？谢谢发发美绯闻女友 Biu 的飞机，谢谢不能消化的消化饼的高级酬勤。What is 永边？河边啊？是打错字了吗？还是当地的一种方言的说法？你是老谭是你吗？哼，老谭的客厅都不止80平米吧？游艇可大可小。哎，不过三层半的房子是怎么修到80平米的？我就一层的房子，80平米都有点吃紧了。海边海景房，这不是读泳字吗？我打一下呢，泳。暗涌啊，暗涌的涌字啊，不是这个字吧？哎，不是吗？我文盲了吗？80平方米，一层才二十几平米，几平米，感觉只够放个梯子啊。哦，是个多音字啊，好吧，谢谢大家。冲还是冲啊？一声还是四声？冲边吗？占地八十平米和那个就建筑面积80平米还差很多哈。三层的烟囱好烦啊你们。这个同学应该是过来娱乐一下的。每层80平米也很奇怪的。每层80平米是一个很怪的比例。一般来说，房子就像人的身材一样，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上下一样齐的那种房子叫哆啦 A 梦，腰围、胸围、臀围都是80平米，这种房子是很奇怪的。一般来说，修房子都是下面要大一些，上面收一点，在上面收一点，有点类似金字塔的那种形状啊。谢谢毒蜘蛛的飞机，谢谢小赖的5张卡。诺么是个豪华海景房，那他真是找对人了呢。谢谢你的青睐，帮同事问户型，计划生二胎，有父母帮忙看孩子，想打墙，请发姐参谋一下，谢谢。哇，你对你同事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嘛？莫非你就是那个同事？我斗胆猜测一下。谢谢游戏粉的2个飞机，谢谢愉快胡言乘二发的飞机，谢谢仙境客栈02，先有大狗后有天的飞机，谢谢用时间告白的飞机，来瞅一眼。这个户型没毛病，除了你们知道这个户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一定要挑个问题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卫生间稍微小了一点。 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般来说两个卫生间比较合适。只有一个卫生间，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你没有卫生间。我的意思是说，男同志就没有卫生间了。你如果以后买房子不搞两个卫生间，那你就没有卫生间。你的卫生间里面所有摆满了你老婆的东西，你老婆每次洗澡要花两个小时，出门早上出门要花一个小时，她的化妆品、她的洗发香波、她的护发素、她的发膜、她的爽肤水、她的精华液、她的乳液、她的梳子、她的吹风、她的卷发棒、她的定型摩丝、她的口红、她的粉底液、她的隔离，没有任何你生存的空间，知道吗？好，有些说一起洗，哎，清醒一下吧，不要相信电影里的东西，那都是骗人的。我们就对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已婚观众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说，我跟我老婆结婚十年了，我们一起洗的次数有多少次？嗯，哪也。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有时间一起洗啊？真正有可能的是，你老婆正在洗澡、洗脸、化妆，但是你由于肚子痛得受不了了，然后你冲进去说：“老婆，对不起。”然后你们感情就破裂了，分手。真的，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买两个卫生间的房子，真的。谢谢千尺棱的飞机，恶心心。哎呀，你们是没有集体生活过吗？裴总出来说，裴总不在，别笑了，人家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睡觉了。谢谢千尺棱的14张卡。阳台，小阳台，这个阳台可以打掉，其他都没毛病。嗯，儿童房，建议儿童房和客房打到一起。不过呢，哎呀，如果人少的话，就还是就多留那个空间留大一点，人多的话没办法了，还是留房间吧。这衣柜也是没有你们的份的啊！我跟你们说清楚，最好以后有条件的话，给老婆安排一个衣帽间，不要幻想跟老婆共用一个衣柜，那是老婆的衣柜，你的衣柜在地上，或者说在沙发上。这些东西我要在那个跟你们婚前说清楚。不要有太多幻想，或者你们的衣服会在要么在洗衣机里，要么在晾着，要么在地上。衣柜里没有你们的空间。他说哪些可以打掉？我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掉啊。这个黑色的一般都不让打掉。就这白色能打掉，也就是这个房子能打掉。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墙垛、墙枝，可以装两个柜子吧。这里把它封起来。但是你们要搞两个，他的，我回到这个邮件的主题哈。他说同事，假设同事吧，他要生二胎，想打掉，想看一下这个户型哪个地方能打掉。我建议你。这个二胎生下来再决定，为什么呢？如果是性别一样的，就可以住在一个房间；如果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或者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觉得还是两个房间比较好，对吧？什么叫先把孩子打掉？嘿，你们这帮人真的是很烦，哪有这种事儿的？过分了，过分了，这不好笑。就是说，如果两个孩子的性别不一样的话，还是各自拥有一个房间比较好。性别一致的话，可以考虑把这两个弄成一个房间，然后再 就做一个大的儿童间。但是他又说这个孩子是由父母来带，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房子要怎么分配了。你是想爸爸，你的爸爸妈妈和你的两个孩子四口，四世同，不对，四口人住在这里吗？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尺寸的房子不太适合三代同堂，特别是有两个孩子和两对夫妻的情况下，六个人稍微有点拥挤。哎，没有四世同堂，三代同堂，三代同堂。两个男孩为什么不能住一个房间啊？从小在搏击中长大，不是体格会更强壮吗？嗯，两个孩子挺好的呀。咦，男孩子嘛，打一打更健康。不是说伤痕是男子汉的勋章吗？结果你们这么怕打架的。一般来说，一套房子现在好像就住十几年或者十来年就换了，所以也不用太过介意，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多大了，没写清楚它的那个房间大小呢。四米还行吧，不算很小，但是住六个人我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呢。因为你想想，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说的问题，六个人用同一个洗手间，早上是不是要引发世界大战呢？就算你爸爸妈妈每天五点钟起来，因为老年人嘛，起床时间比较早，但你孩子要上学，你要上班，这个厕所估计是那种兵家必争之地吧，很可怕的，是个灾难呢。我以前是住校的嘛，学生时代住宿舍，早上厕所真的赶时间的时候，哇！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是可以一起刷牙的，但是有些人习惯早上那个便便的话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女生宿舍还因为这事吵过架，因为女孩子之间吧，早上可以一起刷牙呀，甚至就是心稍微大一点，旁边有人在嘘嘘，你在旁边刷牙都可以就忍耐一下，但是如果旁边有人在便便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在旁边刷牙的，对吧？这明明是薄荷味的牙膏，突然一下就换了口味，对不对？以前啊，就是真的吵过，就是那种，就是有些人是晚上便便，有些人是早上便便，那个晚上便便的就去骂早上便便的。哎，你能不能早？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早上要非要去拉屎吗？你不能换个时间吗？然后他说：“你看我就是晚上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屎留一晚上，留到早上再去拉出去。”然后一听，大家就觉得诶，有点道理啊。然后早上拉屎的同学就不服气了：“哎呦，你还这么说我？”哦，你晚上拉屎，我早上拉屎是因为我把屎留了一晚上，你怎么不说你晚上拉屎是因为你把屎留了一整个白天呢？啊，吵得不可开交，真的。这是真实的故事，很多东西啊，明明好好的几个人就会因为空间不足引发战争。你们笑吗？有你们哭的。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是谁留的最久的？谢谢陈皮的粉丝卡。应该是刷牙的。我是谁？我是上帝视角的一个 OB 儿，我是隔壁寝室的。我们寝室的人都搬出去了，他们家里太有钱了，不在学校住。我们寝室 计划有十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搬的只剩四个人了。我们寝室很和谐，我看你隔壁寝室吵架的，不要猜测我是谁，我谁都不是，我隔壁寝室路过的，路过的，行不行？谢谢星际的卡。哇，有人说一天两次就好了，孩子你饭量有点大呀。想起了兔玲珑，我跟你们说呀，我们跟你们男孩子不一样，我们女孩子要节食，总共一天才吃一顿饭，有时候啊吃的比较少，要保持身材嘛，哪有那么多可以出口的呀。谢谢小瓜皮的飞机。你们饭量也太好了吧啊，这个一天两回，其他事情有做到这个频率吗？谢谢六七三千的故事的飞机，谢谢小瓜皮的飞机，谢谢明澈天堂的飞机。好了好了，我去倒杯水啊，水没了，顺便那个，我们今天谈论了这么久，我们去一下洗手间，大家回见啊。